各位亲爱的微商伙伴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在昨天，我去见了一个培训界的大佬，他们也在做微商，而且是用他们最擅长的会销方式在做。据他们说，去年也做了五六个亿的样子。在我跟对方聊天的过程中，他聊到了几个观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观点，关于微商的业绩。对方说，有些人吹牛几十亿、上百亿，打一个折扣还差不多。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几十个亿到底是什么概念，然后听风就是雨，也就跟着以讹传讹了。对方还说啊，一个项目能够做到30亿，基本上就已经是极限了，而且对于运营团队的各种要求也是达到了极限，再大的可能性太小了。这也是他自己做过之后的感觉，他们自己的团队不擅长线上，但线下的部分却做到了足够优秀。他们的团队算是足够有战斗力，能够做到去年的结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你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，你可以加我的微信37084013134，我会对你一对一指导，并赠送内部干货资料。在今年翻几倍也是有把握的，但如果是几十倍，是真做不到。翻倍的依据也是他们在不断的优化产品，增加线上力量，扩充代理团队和规模，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着。他们做微商，准备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去不断的进行，一个项目孵化成功了，就让其单独发展，再去孵化下一个项目。因为一个项目的天花板是有限的，但如果把模式固定下来，做模式的复制还是有机会的。第二个观点，关于微商的短命。对方说，在过去做微商都是一些草根儿，小打小闹还行，但如果想规模化去做微商，那就太难了。这需要团队的管理能力、运营能力，这些能力是硬性指标，绝不是吹吹牛逼就能搞定的。今天做微商、运营项目和做一个企业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。正是因为这些硬实力的缺失，导致大家在选品啊、经营策略、风险管控、团队、可持续经营方面暴露出来一系列的问题。微商也不过是营销方式的创新，但商业的本质永远都不会变的。他说啊，今年的微商品牌商呢，几乎都是全新的。过去那些风光的品牌商，今年好像都销声匿迹了。道理很简单，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。第三个观点，关于合作。他们自己的强项呢，就是会销、线下、系统化复制，但他们的短板就是线上，不懂的方面可以合作，目的就是要实现项目价值的最大化。早期做微商的团队，在线上方面会有一些先发优势，等这些传统企业老板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这些线上经验就是你最大的价值。他们把商业分成四个阶段，产品、模式、资本、平台。他们觉得微商目前还处于产品竞争的阶段，但他们要从平台的角度来做微商，他们想要赢在起跑线。很多人都想借助微商去实现资本最大化，但大家的途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，要么独立上市，要么就是把项目整体卖给项目公司。前者太难了，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后者，无非也就是操作手段不太一样而已。我也见过很多的客户都在谈类似的话题，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想法，最好一开始就拉一个懂资本的人进来，一成纸，一座山啊。资本市场绝非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第四个观点，关于平台。 他们想打造一个健康领域的大平台，通过某一个产品或项目做切入点，然后在这一条线上不断地去叠加更多的相关项目。通过多个项目的运营，一方面实现了资源利用和经验的最大化，另一方面通过整合整体资源，他们争取让每一个项目实现其价值最大化。观点讲完了，在这里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是想让你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微商，去体会一下别人的看法。没有对与错，我用很中立的态度把别人的观点给表达出来了，在这里只是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启发。昨天李总带着他们的项目组去我们的公司，关于项目启动方面我们开了个会。这一次我们建议的做法是从中间往上打，从总代这个级别开始启动，但是最高级别还是两个，然而门槛却非常的高，采用卖和送的方式去进行着。关于卖，现金会说明一切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证明到你的实力，但如果只是有钱却没有带团队的能力，李总说也是不能卖的。目的就是要大家听课带团队卖货去赚钱，而不是卖个代理权。其次就是送，如果没有钱也无所谓啊，只要你有带团队的能力，高级别的代理权就会送给你，你可以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拿到。这一点和过去的微商的玩法好像不太一样。关于赚钱，李总说早期大家一定是躺赚的，比如猫姐带的这些小伙伴在项目的初期对大家的能力和要求并不高，公司投入大量的宣传一定是项目推着大家往前跑，我很认同这个观点。比如牛妈、王燕、小林这些人，但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特别厉害的人，而是项目起盘的大势在推着他们大家往前跑，再加上大家的能力和功力又不差，所以最后也就成了最大的赢家。另外我跟一个新浪的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他们也提到微商短命的问题，我以李总的项目为例给他们解释，我说早期的猫姐基本上拼了自己的人脉，早期团队也拿了不少的货，但这些货要卖出去是需要过程的，所以啊，一般一个项目起盘后就会有一段时间的停滞期，过去的那些微商老大到这个时候就不想再去管理这个盘子了，对于他们已经赚到钱了，这个项目也就不用再操心了，或许再换其他产品重新再来一轮，一轮又一轮的囤货，最后导致整个团队的最终崩盘。最终展示出来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短命的。但李总的做法就不一样了，他会投入大量的宣传，让整个项目的知名度高起来，这样不但方便第一波代理去安心卖货，而且还能吸引到更多外围团队加入，新团队来的时候还会有下一轮新的卖货高潮，而且这一轮一定会比上一轮更猛烈些，因为后者往往有了前面的铺垫，信心会更大一些。而前面一轮经过一段时间，货也卖出去的差不多了，团队也锻炼出来了，在这个时候李总的做法就是放大宣传，给大家最大的流量支持，让他们的团队快速成长起来，也就是再次放大他们的团队规模。半年之后我给李总的预测，团队规模应该会在50000家的样子，到了这个时候认认真真经营团队就好了，只要产品没问题，每个月自动卖出去的货就已经很吃惊了。李总说按照你们做微商的玩法去搞，但宣传的方面一定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搞。在他看来，太多的品牌商都是没有花过大钱，对于广告的投入 往往也是斤斤计较的。棋盘守阅的团队一定要达到5000家，营业收入要做到1亿，这就是李老板关于微商的两个小目标。昨天上午我给公司新人培训的时候就说，创业选跑道和选合作伙伴很重要，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你靠勤奋就能成功的，做微商也是一种创业，所以选择也是一样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一期再见。